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哦，感谢主哈，我又回来了，来到大家中间。虽然我很高兴哈，我太太也能来哈，但是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大家也都刚才都知道了，所以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是的，十年之前的今天，在美国一个惨剧发生，主，我们每个人都很悲痛，3000多条生命离我们而去，世界都被震惊。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因为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在那个双子大楼里面，有许多人正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编织着自己的梦想，很可能他们很多人离他们现在只是一步之遥，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在那一刹那之间就离去了。在我们为他们生命的悲痛的同时，就我们也在面前呼求说，神啊，让我们真的是像摩西一样，可以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让我们真的可以认识到什么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这一生到底该怎样而活。主，求你来教导我们，主，求你来怜悯我们。一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求你来医治美国这片土地。主，求你来赦免这个国家离弃你，转离你的面而带来的这种的灾祸。主，孩子，求你真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你才是他们生命的主。主，你才是我们为之而活的一个目的。主，求你把我们的心重新挽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你。主，因为你说认识耶和华我们要跟随你。主，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主啊，求你能够帮助孩子，主要在这个日子里面，主要能够来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受益，我们每个人主要都可以，主要真的是将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深的、更完全的摆在你的面前。我求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然后当我们每个人用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时候。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神也提醒我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我们的生命也真的很脆弱，所以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像保罗所做的，也像旧约的很多先知所做的，那就是竭力要认识基督，竭力要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出来。所以那上一次的时候我讲到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所以那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新的身份和地位。那他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唯有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说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这一切都与你无缘，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来来读这段经文哈，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节，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啊，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请。只是我以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得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感谢主。好，那我们有个问题哈，就是问你知道基督是谁吗？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基督是弥赛亚，对不对？基督呢？耶稣是耶稣神的儿子的名字。好，那基督就是一个 title， 他旧约里面其实叫弥赛亚，新约里面叫基督，希腊文里面是叫基督，他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拯救。啊，那他的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弥赛亚就是救主，救世主的意思哈。但是我问你，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认识这位基督吗？如果你这个问题哈，你可以问自己十遍，你还可以很确定的告诉自己说，嗯，是的，我认识他，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好像认识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今年跟刚刚来的新的同学啊，刚开始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因为第一次接触哈。那同学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接触教会里的人啊，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当你在这边已经待了半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教会的人的确和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教会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哈。那所以当你一开始与神这个关系的时候，也就是你在心里面把他接受他作为你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那一刻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来认识他。随着你在基督里面时间的增长，你读经祷告，慢慢的你就会更加的认识他。但是有一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把什么呢？知道有关基督的事和认识基督自己来相比。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耶稣基督和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当那个电视里边哈，那个NBC 看到访问奥巴马总统的时候，我说啊，这是奥巴马总统，哎，那我想我们中间每个人都知道，哦，这是奥巴马总统啊。那我可以说我认识这个人，那我认识他关于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但是奥巴马的一个朋友可以走到我身边说，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吃饭。那这个人的认识和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前面我只是知道奥巴马这个人的名字，哦，他的职位，对不对？那我是从报纸啊、新闻啊的各样的媒体里面了解和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就不一样了，他是他的朋友，有私交，他一起吃过饭，他知道奥巴马总统喜欢什么，是不是喜欢 spaghetti 呢？还是喜欢意大利餐？哪个菜啊？那并且他可能在一起谈起来很多孩子的事情，孩子们都有什么喜好的东西啊？那太太生气的时候怎么去安慰他呀？对不对？那他平时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爱好，还有什么样的曾经的失败或者一起光辉的岁月，哪一个才是真正认识奥巴马的人呢？所以我们很可能知道很多关于奥巴马总统的事，比奥巴马他的朋友知道的更多。有很多的人在挖小道新闻，对不对？但是他的朋友却是以一种我们无法比拟的方式来去亲自去认识他。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优秀的神学家所知道的基督远胜过当时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神学，没有什么很多的神学院， 现在却有很多著作的很多本相当厚的大部头，但是这些神学家可能真的他们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也发现很多的人掉进了这个陷阱的里面，你会说我读了很多的圣经，或者我来教会比较多，我就比较属灵一点，好，我一天祷告几次 OK， 我或者教会我的服事参加多一点的话就比较虔诚一点，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觉得，好不好，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肉身的感觉哈，就觉得 我好像比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比刚信主的就会好一些。 No， 不是这样子的，读经祷告到教会来聚会参与教会的服事只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一种途径和办法，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会借着这些事情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这些事情的本身都不能替代基督，所以我们建立关系的是和基督建立关系，我们不是和圣经建立关系。好，那我发现了很多的研究神学，我知道有个教会的我曾经去过很多教会，然后很多人在很热衷于研究神学研究圣经，在主日学里边一谈起神学洋洋洒洒不同的流派，他有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发展历史优缺点他的问题都讲得很清楚，讲解圣经的时候66卷书希腊文希伯来文啊，研究得很透彻，某一个字他可以研究啊，有很多种讲法，也有很多种意义啊，也是什么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都列排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并且呢乐此不疲。但是他们自己可以在教会里面见到慕道友的时候不搭理，没有理睬，对传福音呢也不是很热衷。我不是说研究圣经不好啊，我们需要研究圣经并且研究得很好，但是我们要记得哈，圣经这本书它是一本书，和其他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重要在于它承载了许多信息，这是有关于我们救恩的信息啊。而且呢我们还要再进一层，这个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关乎基督的事情，如果它不是关乎基督的事情这个书就不重要，关于神的救恩的事情的话它就不重要。所以就好像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这本书和它里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个信息里面所承载的关于基督它本身，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基督本身，我们跟随的是基督本身，我们跟随的不是什么神学家不是什么理论，我们是一个活的信仰。所以认识基督和你知道基督是本质的不一样，就好像你写一封信，你刚到有些新的同学刚刚来到美国，好，来到美国之后要写一封信回家去告诉家里很平安，你可能打电话或者 email 啊，但是如果我明天我就要回国了，我就要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写这封信了，因为这个信只是承载了我的问候，我的心里面的想法要传递给我的父母亲，但是今天我要见到这个人了我就不必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追求是耶稣基督本身啊，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追求认识神的时候啊，不只是在书面的，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 information， 当作一个信息去理解啊。这个和我在过去一个周末 Liberty Retreat 的时候遇到一个牧师他的发现是很像的啊。那他说一个基督徒整全和健康的生命啊，他关系里面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属灵方面的，第二个呢是就这方面包括读经啊、祷告，还有你在教会里面的敬拜神。第二个是关于关系方面的，就是你和基督的关系，就好像，这个夫妻两个之间有一个关系，啊，那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和别的人之间也有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那就有这种立体的关系。那第三个方面是体验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和神之间是可以有体验的，比如说你经历和这个人的事情 他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通过一个事情就知道他是这个人是不是诚实啊，这个人他是不是心里面有别人啊。那最后一个方面是教导性的，那就是可以比如说可以通过主日学呀，通过讲道啊，通过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小组查经，可以把神关于神的这些东西可以传递出去啊，和知识各方面传递出去。所以这是四个方面，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教会注重的是属灵方面的和教导性方面的，但是对于关系方面呢和体验性方面呢重视的不够。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好，而是说我们要平衡。因为你认识一个人，只是说 OK 刚才的例子奥巴马总统一样，如果你和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你对他认识就不真切，很可能那些小道消息都是假的，很可能是是另外一个派别的一些的谣言啊。所以你需要去自己亲自认识这个人。今天我们说要认识基督，同样的我们也要不只是在书面上的去认识，而且你自己个人要亲自遇见神，你亲自和神之间有一个经历，有一个体验。很多人遇见了神啊，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但是没有遇见神。他活在一个教会的圈子里面，从小到大都是基督徒，就像我一样，但是很多年都没有感觉。但是有一天他遇见神了，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以前讲过我的例子，但是今天我要提一个人，约翰·威斯利。我们这是个威斯利教会，约翰·威斯利很厉害的。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他教会里面就当了长老，他在神学里面教书，是一个 director。 后来他就被差派到美国，当时是在欧洲啊，他就被差派到美国来宣教。但是那一次呢，路途上面就遇到大的海浪，那个船很快要翻了，他自己怕得要死。然后呢他就看到旁边有两个人，哎，很喜乐很平安的样子，他在那边唱诗歌，哦，他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跑过去问以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莫拉维弟兄会的人。他说你们怎么可以会有唱诗歌一点不担忧呢？他说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虽然这个现在的环境很恶劣，但是我知道我的盼望是在天上。那个时候约翰威斯利就说啊，我怎么没有这种的确据呢？就他回去之后呢，他就下了岸之后呢，他就和这两个人深深的交谈，并且呢回到莫拉维弟兄会的总部在德国，在那边就跟着他们来读来学习来认识神。那个是约翰威斯利真正重生的时候。他之前在教会里面很多年还教导别人，还是长老，但是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因为他没有遇见神，因为他没有体验到他自己里面生命真正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认识神，你是不是也是有和他有这样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我鼓励你来祷告，让你真正和耶稣基督相遇。好，那你说我要怎样来认识他？既然说书面的啊，是不等于真正认识。我不是说书面的不要认识，而是不要停留在书面的认识，不要停留在信息的里面，而要更深一步亲自来经历他。好，那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哈，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七节。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损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当作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第一个，如何要真的认识基督，就是要先要把他把认识基督当作至宝。什么是至宝？也就是说你最最最宝贵的东西，是别人用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去，你都不愿意去换的东西。 也就是说，除非你把耶稣基督放在一个至宝的位置上面，否则你不可能真的认识他，否则你真的不可能认识他。所以你现在的至宝是什么？学位、工作、家人、孩子，还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如果你说我是已经接受他做生命的主，你可以来想一想，你有没有真正把他放在一个主的位置上面？如果没有，我敢保证你的生活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你的优先次序有问题。因为你虽然自己曾经活过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哈，那你看啊，在那个第三章的前面几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哈。保罗在这里说哈，我以前靠着肉体而活的方式，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啊，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的话，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在各方面来做的话，他都在律法上面没有无可指摘。但是他在这里面第七节所说，只是我以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虽然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以前靠着肉体而活，我们是为自己而活，但是当耶稣基督把你的生命把我的生命买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他拥有我们生命完全的主权。这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我活着的目的，我们活着的方式，我们活着的习惯都要因基督而改变。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是当作有损的。我们会追求很多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着，那肯定要很多东西要做嘛，对不对？那没有钱的话，我们也不可以生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买牛奶，也没办法为孩子买一些的学习的东西，也没办法去学校。但是这里边有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你是把基督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放在另外的位置上面？那也有人说，为什么我现在的工作家庭都好好的，我要放弃而为基督而活呢？难道我不可以一边为基督而活，一边为我的梦想，为我的这个目的而活吗？那抱负而活着吗？我这边哈，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基督啊。我这边要给你两点。第一个呢，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经历过基督，你就会像保罗一样，你就会放弃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因为你经历过基督之后，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经历过神的？你们的生命是不是经历过之后就会不一样？你就会是不是觉得说我们的生，我觉得神是除了神是这天下最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我鼓励你能去经历。我说没有用，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保罗也是一样，他以前是扫罗，他变成保罗了，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后来他变成基督的使者。他到处走的时候是背着个十字架，以前是杀人的帮凶啊，打死了斯蒂凡，后来他却变成一个把福音带给外邦人的使徒，他成为亿万人的一个祝福。第二个呢， 提醒就是不要目光太短浅。格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你眼前的一个小水洼而已，但是神所赐给你的在基督里的是一片汪洋大海。今天谈到奉献的时候说，哎呀，你给我，你应该将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到我的家里面，使我家有粮，如此可以试试我是否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于你家，连摇带按，使你无处可容啊！神的祝福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那其实你会失掉很多很多其他的祝福，神所原来要给你的祝福。对于，所以对于这点来讲，如果你得了的基督，其实你就得到了所有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策略的话呢，那你就会愿意放下自己的东西。对于梦想和抱负我不是没有过，但是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越来越经历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只有通过为基督而活，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抱负，并且呢是实现的更加完美，要更加的完全。所以聪明的基督徒总是要学习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当将你所要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因为神是一切的供应者，神是一切的来源。那下面我们看那我们认识基督认识什么呢？有三方面。第一，得以在基督的里面英文翻译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讲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当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呢得以在他里面。这个英文是 be found in him。 基督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你可以找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各种各样的福气，包括你在神家里的地位你的身份，对，还有你将来在神里面所领受的产业，你也可以享受他现在就带给你属灵的平安。我昨天我见到一个姐妹，她刚刚接受主，那我问她，你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她说有很多重担就没了，有很多烦虑的事情都没了。在我们在马里兰的团契里面也有个姐妹为了很多事情挣扎，但是她接受主那个晚上，我就问她说，你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她说感觉那些好的事情都过去了，虽然还在，但是感觉好都过去了，我不再为这事情担心和忧虑。所以你接受主的时候，神会来 take care 你所做的事情，他引领你，会带领你，那你更可以和耶稣基督联合来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盼望。很奇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其实就好像一艘船一样到处来漂泊，它很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港湾来去停靠。它只有找到了，它才能真正平息下来。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你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来填满，来去停靠的话，你总是觉得忙这个忙那个，有很多事情，做事做了不少，好像得到奖状或者是得到一些的 award 也很多。但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安息。人的一生又好像你开车拿着 GPS 就是开车但是没有 GPS， 你一直在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吧？找到一个什么地方不断寻找自己的定位。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参考位置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该从哪儿走，你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源头，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意义，因为他是创造你的。你未出母腹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所以如何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不是 有自己因律法而得到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这个信基督的义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我们人行律法做好事情虽然是好的，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的标准。只有耶稣基督圣洁无瑕疵的公义披盖在我们的身上，我神才能免去他对我们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愿意这么去做，那你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忧虑，所有的重担都可以被挪去。你的软弱可能别人都不知道的，不能理解的，这东西全部都可以被挪去。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确定你可以 be found in Christ？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基督的里面，但是实际上常常扭头一看，哎，我怎么跑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所以那如果我们跑出来了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赶快再回来。你在里面比较，在基督里面比较一下，你在外面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还是在基督里面是最好的。因为在神的里面，我自己体会的，他有无限的这种的接纳，有无限的这种宽容。虽然我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配，虽然我自己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我都已经无语了，但是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还是用他很安详的目光看着我，儿子，欢迎回来。所以如果你离开神，远离神，甚至觉得说我得罪了神，但是你随时可以回来，可以回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重新来跟随他，就像彼得一样。那第二个，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很多人理解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觉得这个不简单。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少有或者有敢做的，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基督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但是很多人却无法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怎么可能嘛？人死了还能复活？那如果耶稣基督死了，和其他人一样，死了就死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如果你不希望你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我劝你还是回家吧。该干什么事情干什么事情。但事实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是带着大能复活的。他不仅胜过了死亡、阴间的权柄，败坏了掌死权的，而且他得胜仇敌，他现在坐在父神右边。你说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强调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这复活的大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耶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不晓得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你们的平时的生命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对于我来讲，很多时候会得罪神，很多时候自己的肉体会跑出来的，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很无语的，说神啊，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同样的错 犯了一次，犯了五次，你还在犯。但是在这里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罗马书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就是父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阿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很无语，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软弱，很疲累了，然后就会生气，然后有些事情的话，平时没事情的，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啪一下子就发作了。但是在这里边，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并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这必死必朽坏的身体复活过来。那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功用。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有经历的话，你请你举手好不好？他复活的大能使你胜过你原来你不能胜过的东西。 OK， 感谢主。那我们每个人，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不只是一次经历就好了啊，我毕业好多没有经历的已经好了，但是要天天去经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活在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的。如果你从这个里面去经历神的时候，你就会和他有更深的关系，你体会到他的爱，你更加的体会他的赦免，你会体会到赦免的大能，你体会到那个饶恕和接纳能带给人一个大的生命的改变。所以那刚才这句话哈，带给我们的信息是，神既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必然让你从死里复活。阿们。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神会把它扭转过来。你认为自己已经做不到的事情，神就把它扭转过来。你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没有盼望了，神会赐下你的盼望。所以我请你对我的人讲哈，神既然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必能叫你从死里复活，好不好？对你左边和右边的人讲，要告诉他，我们听了大家讲，对方讲的都很没有自信啊，都很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是充满了一种失望和悲观的情绪，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却常常生活的压力、学习的压力，还有破碎的人际关系，再加上自己的这种的忧虑，常常会压到我们抬不起头来。也许很多人已经被压抑惯了，觉得说哎呀就这样子吧。也许很多人说我在教会里已经待很久了，我也祷告了，我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情况没有改变，也许就这样子吧。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复活了， right， 他复活带给你的大能是在你的里面的。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圣灵在你的里面的话，他在你里面的，请你不要忽视圣灵的这个大能，好不好？ OK， 我请你再对你的身边说一句哈，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也能够使你从死里复活。OK， 感谢主。所以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不是靠着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行，乃是耶稣基督他住在你的里面，那个圣灵他可以使你的生命活过来。我们常常是要靠圣灵的大能，包括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所依靠的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光靠一些知识的话，你完了，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去改变的。要在不可能的时候，你要依靠神的大能， 他就会使你的生命能够改变，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你生命的主，他有完全的主权。 OK， 第三个哈，就是要舍己钉十字架。那我们不仅是认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而且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就是他为了人受死，舍己钉死在为我们的罪钉死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要和他一起，要效法他的死，效法他舍己的道路，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简单来讲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哈，你每个人什么都要舍己，凡愿意跟从我的都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钉十字架呢更难，是不是？ OK， 我也觉得是挺难的，但是基督里不是有许许多的祝福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边还要再做这个要舍己呀、要钉十字架呢？这又大又难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这个从神的地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是他的舍己，他因为爱人的缘故，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有这些恩典和祝福，那我们才能够免除了父神对我们的愤怒和审判，所以这是他拯救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不是说我为你死，所以你可以去宿舍回觉睡大觉去吧，所以你可以再去一些的地方去犯罪去吧。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被称为神的儿子，也是被神的灵重生的，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和以前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不再是欢喜享受罪恶之乐，而是为罪痛苦和忧伤，不再是只顾自己，而是舍弃自己，牺牲我自己的利益。这是神的生命，这是神的性情。所以彼得就说了，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也必须的活出彰显出神的爱和他的荣耀出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需要来效法基督，来彼此相爱。就好像那个雅各所说的哈，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言语上，总要体现在行为和诚实上。好难啊、是不是难啊？感谢主，我也觉得挺难的，但是你知道哈，如果你靠自己就会很难，如果你靠神就不会不难的。所以当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哈，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听清楚了哈，不是你做成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是当你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那我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回到第二点，你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神既然能够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照样能够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真的体会那句话，要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呢也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过来。如果你死了然后没有活啊，太悲惨了。如果你死了也活了，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是要活过来的，我们不是要说看到我们的旧人啊就是那样子了，那我很讨厌，但是我还活在里面，但是那个活的生命虽然它微小，虽然有的时候你好像看不到，但是你如果不断的追求认识基督并且效法他，我相信这个生命会越来越壮大，它会能够翻转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带给你一个完全改观的生命。所以那你有这个信心吗？有吗？
有。
感谢主，我 我相信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并且什么呢，你愿意，你愿意有这个信心，不是你现在有没有，而是你愿意这个心，神一定会加给你力量的。芥菜种子虽然是你，如果你的信心就像芥菜种子一样，即便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必成就。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信心那么小还可以做那么大事情，有没有人知道？因为芥菜种子它里面是有生命的话，它一定会长。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的信心，这个信心不会长，我们叫信心不是真的依靠在神上面，这个信心是死的，是不会长的。如果是生，这个信心不会长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即便是对一个小板凳说你挪到那边去，它也不会动的。你那个真实的信心，依靠在神的身上，它就会成长，它始终会长成一个大树。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司琴来弹奏。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回想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生命现在的状态，你所忧虑的，你所担心的，你所追求的，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跟随基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挣扎，也请你把这些挣扎带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这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不是没有追求过，但是主啊，我没有办法，但是今天叫我来到你的面前，说我要认识你主，因为我实在觉得你是这次不再是书本上所讲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经历。 求你，真是给我依靠的这样一个心，让我真的是把你里面生命所蕴含的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复活在我的学习当中，说复活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复活在我的工作当中，复活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以前破碎的，主要求你今天就开始再开始修补，主要以前所失去的，主要从今天开始，主要求你把它帮助我，把它夺回来，主要我要重新恢复和你的关系，主要我重新和你立约，就主要我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就是我是相信，主要我的一切的问题在你的里面都会找到答案，因为我知道你爱我。为我设计，你一定会 take care 我所有的事情。主，求你来保守看顾我，让我一直活在你里面。主，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垂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